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台湾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先生。吴董早。
谢欣早。澳大利亚 SB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那吴董，最近呢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提出意向出资，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呢也已经是拨出了预算协助他们的企业撤回本土或者说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我还看到有报道说呢，富士康也开始回台湾大举投资了。我们从小的方面来看哈，请您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新冠疫情包括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环境之下，在大陆的台资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把台资企业跟其他的大陆的企业合并一起谈，其实是同一个状况，只有两种选项，一个就是所谓的做外销生产事业为主的企业，第二种就是以中国大陆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分成这两大类。如果以中国大陆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的话，大概不会有任何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第二个就是说以外销为主的话，因为在已经有长达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有造成很大量的所谓的一些的外资企业或是台资企业都包括在内，都已经逐渐在关税的压力之下已经有一些流动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已经长达大概有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哈，因此这个现象是持续在缓慢在推动中。但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啊，我个人认为会加速的所谓出口企业的流动的速度，因为它必须要找到更具有竞争力或是更安全的一个生产基地。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您刚刚提到的三个单位，一个就是美国的企业。那美国企业我认为说机会比较小，因为美国企业要回到美国去生产的话，有成本因素恐怕划不来，因此他会寻找其他的第二个生产基地，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可能的地方了啊。南韩呢，或甚至澳大利亚也不排除了啊，因为公司的关系跟整个这个相关的公共设施成本全部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日本来讲的话，日本是更清楚的。那日本来讲完全是属于市场的考虑，他倒其他的考虑比较少。至于富士康来讲的话呢，我的理解它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所谓苹果代工部分。苹果代工部分在中国大陆聘请的员工啊高达上百万人，在这个部分如果有移动的话是很大的冲击。他有曾经尝试到印度，目前我知道说不是很成功。然后富士康的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高科技，说是半导体这一部分，这部分来讲的话他有可能会回到台湾来，但是或是到美国去投资。但这部分以富士康本身的投资来讲的话，目前的绩效也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我认为还有待评估。至于说回到苹果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认为除了产业升级要改变它的生产技术，减少大量人力以外，或是说用到全自动的设备等等等等，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因此我认为必须要配合的产业升级跟技术提升，富士康才有可能向外移出的可能性。但目前来讲的话，在未来短时间一两年内我认为看不到。
跟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就像您刚才说的，外企的撤出不意味着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他们有一部分还会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当中存在。那么现在把话说回来，您认为大量的这些外企尤其是在这次疫情之下加快它流动的这个速度撤出中国大陆的话，他们会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多长时间您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面有一个更上位的议题的，这个上位议题叫做全球化跟这个去全球化了，就从 WTO 开始就进入全球化。那经过中国大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努力，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所谓的世界工厂嘛，享受到非常大量的各种发展的红利。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全球化的产物。那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就大力的推动反全球化的这个路线，因此才会产生出来所谓的中美贸易的摩擦跟冲突了。所以其实是两条路线之争，两条路线之争的结果呢，对中国大陆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伤痛。 那其实在这个路线的争夺战里面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部分呢、啊，就是在前两年我们听到的北京当局有提出来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本身必须要把它的产业做大幅度的高科技的升级，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更具有竞争力，那同时它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以后，它的内需市场不断的要成长，那这两件事情呢，也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大陆或是说北京的这些经济的幕僚们会开始思考快速的推动这两项工作，一个就是商业科技的快速升级，
产业升级，
一个就是说产业升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内需市场的扩大消费。那你也看到，从疫情之后，在四月初开始，各地的书记已经带头出来吃火锅了嘛，这是个现象，对啊，那就是在扩大内需的。2008年，中国大陆曾经因为金融危机扮演了一个领头羊的角色，但这次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这次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期待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内需市场的扩大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策略的开始。
有关内需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还要再问一下，很多人在说疫情之后会不会来一波去中国化，您觉得目前这种撤企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各个阶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说去年就有800多万的大学生没有办法就业，今年疫情之后可能又有800万，前面没消化后面又要来，那么目前这种失业潮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我们说高中低三个阶层，他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您可以给我们做个预测吗？
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灾难啊！目前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重大机构的预测啊，在今年就下半年开始，所面临到的这个灾后的损失啊，可能都是从1930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衰退，也是所谓大萧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
如果大萧条的可能性存在的话，那第一个受到的影响的就是年轻人的就业，因为年轻人的就业来讲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了。那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台湾在年轻人就业里面大概有12%左右大学毕业生是找不到工作，我认为今年可能这个数字会更高，可能会偏高到15左右了哈。那大陆话也会有面临相同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变成一定要靠政府的力量来介入了。政府的力量来介入的话，如何转换这部分的人力啊，可能要发展到服务业或其他的方面，或国家的力量来介入才有可能。否则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了啊。
嗯，
那这个灾难来讲，不是只有大陆存在哦，这是全世界存在。你看，美国目前到上礼拜的世界人口统计已经1700万人了，
嗯，
而且这个数字在这个礼拜因为电脑宕机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失业救济金的这个作业系统都已经电脑没有办法承受负荷了。有预测说可能高达到30%的失业率啊，所以这个是世界级的危机了。世界级的危机这个时候考验的啊，相对而言的话，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国家的，所以它国企啊或国家的力量可能还大于所谓像美国这种纯粹100%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了哈，大陆的政府的力量可能还会比其他地区的或者其他国家力量稍微大一点，那当然这个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大概是一个世界级的灾难。
您前面讲到了中国可能决策层有两个方法来解决目前情况，一个是产业升级，还有一个呢就是内循环。之前其实就有说法说大陆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到了足以实现这个经济内循环，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我们用一个量化数据来比较哈，如果要维持到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所谓外销市场扣除以后，仍然也能够填补这个空档的话，目前力量是还不够啦。啊，因为那个毕竟有一个欧美一个庞大的市场订单到大陆去生产嘛，所以 GDP 这一块会有很大一块的损失，本来这个不会出现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突然间让这个欧美主要市场整个消费开始突然间大量的缩小了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所谓大陆的内循环的量体哈，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量体的。他现在大概是在3月中旬、3月下旬就开始，习近平就提出说要复工复产嘛，所以我觉得他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啦，因为你要拿这个经济的东西要拿做相对比较啦，目前来讲的话，欧美还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啦，所以 量级而不是大小问题，它是已经存在了，它会先出现。所以我认为大陆市场的所谓的内循环这部分它会先出现，那出现的话所产生来的影响力啊，已经可以帮助一些人了。那这个是一个相反的，反而是一种可能的一种新的机会啦。那至于说大陆的这些经济学家或企业家能不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做某一定程度的扩张啦，就是说举例这样讲啦啊，他原来走一带一路的这些周边国家现在通通受创嘛，如果在救济在帮助这些落后受创国家当中，它又会产生一个新的投资，一个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它援外本身来讲的话，跟它的外交政策的扩张来讲的话，都有可能会替代一部分的市场，或产生一部分的新的市场。那这个部分刚好是现在美国跟欧洲主要国家目前无暇他顾的这个机会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